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恩节快乐。但愿我们每一年去到感恩节这个节期的时候，在北美洲独有的节期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到去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救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正如刚才我们读的金句，耶稣藉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其实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出现，你和我今天真的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你和我永远都没办法和神有份，这个是非常之悲惨的命运。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成就救恩之主。我们会从基督成为人子的角度来到去考量他怎样超越天使。有人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当你开口称呼你为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给了一个很大的福分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向你来到去祷告，特别是藉着耶稣基督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去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是很大的福气，我们是蒙了很大的恩典，我们站在恩典当中。主啊，愿意今天你亲自和我们每一位来说话，愿我们来到去珍惜这个恩典。我们不单止珍惜这个恩典，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念，我们持守这个的信仰，直至到我们见你面为止。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叫我们听的讲的都一同受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希伯来书呢，我们开始进入去第二讲了。那我少少有一个的重复，究竟我讲了什么东西呢？上一次我们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呢，就是他对着一班的犹太的基督徒来到去写的。这班犹太人原本他信奉他的犹太教，他会堂里面聚会，后来受到逼迫了，基督教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开始后退，开始想，不如回到以前会堂敬拜，不如好像以前一样就好，放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就更好。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去警戒这班的弟兄姊妹，不要离弃这个真道，要告诉他们这个信仰是更加好的。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来到去翻查的时候，你发现到希伯来书强调有更美的约，耶稣基督是那个更美的中保，耶稣是带领我们去一个更美的家乡。特别希伯来书很强调一样东西，当人落在困难，当人落在苦难的时候，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他鼓励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来到向前望。望什么呢？神话给我们听，在他的万世计划里面，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乡，一个更美的家乡。家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回乡下，回我们家，意味着今天你和我住在这个世界里面，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我们是一个过渡的日子，我们要去到一个神为我们去到一个完全光辉的美地。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坚持到底。在第一和第二章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超越天使，比天使更加美好。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作者他从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在神圣的地位里面来到去超越这个天使。我再次看看其中当中一些经文，在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这么讲，他说神已经立他作万有的承受者，并且藉着他创造了宇宙。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是怎样呢？原来耶稣基督是承受万有那一位，原来耶稣基督是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创造这个宇宙。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曾经说过，万物是藉着耶稣来到做， 亦都是为他做，为他来到做，亦都是靠他来到去立定。很明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显示的地位，就是他与神同等同荣，他是神荣耀发的光辉，是神本质的真像。即是说你见到耶稣，见即是见到谁？见到神的，因为耶稣就是代表神父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住在基督里面。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使是什么来的？天使是一个受造的灵体来的，天使是一个受造物来的，一个自有永有的上帝，一个三一的真神，神的长子来到世间的时候，跟天使比较的时候，哪一个高一点？即刻大家可以比较得到。好像第六节这样说，神差遣他的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又说神所有的天使都要什么呢？都要拜他。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都很清楚了，哪个拜哪个，即是证明是哪个比哪个更加高，没理由调回转头的嘛，是吧？天使都要拜他。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作者这样说，他说天使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吗？好强调作者告诉我们，天使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扮演一个灵界的仆役的角色，来到去帮助人去领受这个救恩，为这个人来到效力。所以我们读完第一章之后，我们知道哇，神子是超越天使。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会敬拜天使，他们看天使是一个很高的层次。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是超越了天使。今天呢，我们在第二章进入讲题的时候，在刚才诗班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呢，都有反映出我们今天唱的主题，讲的道的主题，是讲到人算什么，是吧？他引自诗篇的第八篇来到讲。原来耶稣基督不单止在神的位格里面，在神圣里面超越天使，作者告诉我们，他站在人的位置里面，他仍然是超越天使。我们怎样来到去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将它分了三个段落，我们首先先看五至九节，看看作者怎样引述诗篇来到去讲到人子耶稣，因为受死他得了荣耀尊贵。然后我们去探讨一下，为什么耶稣受死得了荣耀尊贵，而他得到荣耀尊贵之后，怎样帮助我们这班人，特别我们这班堕落的人，怎样带我们入到去荣耀里面。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原来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这么好的计划，这么好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坚守信仰，坚持到底。我们一起来到去再看当中的一些的经文。人子耶稣受死得了荣耀的尊贵。希伯来书的第五节这样说，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将来。神预备的将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谁来到去管理的？是不是天使啊？不是啊。咁如果不是天使，应该神的心意是将将来的世界交给哪个管理的呢？又或者我们讲将来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想回起初是怎么样啊？神起初的时候个设计，他的计划是怎么样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怎么讲啊？神造人，神创造天地万物，神的目的是做什么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这么讲了，起初的世界是怎样来的呢？他起初神创造天地，一个好第一节的经文就概括了神要创造世界。起初的世界是神创造的，当去到第六日的时候，神就要做人，并且做男做女。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讲，他说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给人的管治范围是怎样啊？你读这段圣经是什么？海、空、陆，是吗？你今天呢经常看到美国的新闻最大的是什么？选总统嘛。他们的总统成日在两个候选人在争的时候，你配不配做我们国家的元首？你配不配做我们的国家的海陆空三军什么总司令嘛？你知不知道美国人他觉得他自己的总统呢就是什么海陆空三军总司令？其实在上帝的心意呢设计里面呢，神造人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做什么管治这个世界的主人翁。神就按住他自己的什么呢形象样式来到做人。即是说在我们的形象样式里面呢，我们那个本质里面呢是跟神相似的。神有爱，我们有爱。神有理智、思想、情感、意志，我们也有。我们有人的位格，我们按住神的样式来到做出来。这个是起初那个世界。所以诗篇第八篇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诗篇，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其实呢跟天使比较呢，我们微小一点。他并赐他什么呢？荣耀尊贵为冠冕。神藉着创造天地万物，神按着他形象样式做了人之后呢，是要赐给人什么？尊贵荣耀冠冕，给我们来到去做万物的主宰，然后就复述创世纪头先我读过经文，派我们管理这些一切的事。最后那句是什么呢？他说凡经行海道的都什么？伏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呢，每一样东西都是按住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到去管理天地万物，是伏在我们脚下的。但是现在的世界是怎样呢？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万物是伏在你脚下？当然不是啦。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的时候，原本是很好的，甚好的嘛、啊、有晚上有早晨，神就派他们看守管理伊甸园子嘛。后来始祖悖逆上帝，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就犯了悖逆的罪了。始祖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很清楚讲，他说就好像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罪入了世界有什么后果啊？神耶和华神说，园中树上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就是我们悖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割裂。由于亚当那个悖逆，我们跟神的关系割裂了。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是由罪来的，因为人悖逆上帝导致到死亡，于是乎死就临到众人。你说他犯罪关我什么事？为什么他死就是他应该啊？亚当关我什么事？因为亚当是我们的始祖，是人类的代表，他和上帝的关系割裂了之后，就是说我们代表和上帝没有直接的拉能。那我在他的环境里面出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和上帝有直接的拉能，我不能去到神面前，因为我有罪的阻隔。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人在现今的世界，在堕落的世界的光景。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使徒约翰这样说，他说呢，全世界都卧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恶者是哪一个？恶者就是魔鬼撒旦。恶者从一开始就引诱人去叛逆上帝犯罪。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是不是都吃得啊？那就来到抛一条问题问亚当夏娃，几阴险。结果人就堕了下去这个试探的恶果里面，人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全世界都卧在这个恶者的手下，撒旦魔鬼就成为了什么呢？空中的掌权者。 现在每一个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的光景，他说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哪一个呢？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只是可以犯罪，他没有不犯罪的能力，他只可以偏行己路，因为他是自我中心，他没有以神为中心，他不认识上帝，他受魔鬼的势力控制，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里面被掌控。而在魔鬼权势里面被掌控的结局就是什么呢？结局有一天你和我都会面对死亡。而那个死亡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是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什么？且有审判。圣经告诉我们死就不是埋单结局，冇嘢，唔系人死如灯灭，死后你就有个灵魂要面对最后嘅审判。人就落喺呢一种嘅罪恶光景里边，本来神设计嘅人里边系荣耀尊贵为冠冕，本来万物都伏喺人嘅脚下，但系因为人犯罪嘅时候，全世界都落喺恶者嘅手里边，万物再唔伏喺我哋嘅脚下啦。亚当的惩罚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地不再帮你效力，地要长出荆棘蒺藜。意思即是什么？人要很劳碌很辛苦才赚取到足够的金钱，或者赚取到种到足够的食物可以维生。这个就是地和人已经不再和谐。我们看到的还有什么呢？动物和人有没有和谐？如果万物伏在我脚下的时候，如果我去北温行山的时候见到只黑熊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好像只狗那样 sit， 你叫它 sit， 它会不会 sit 呢？万物伏不伏在你脚下，你估你会怎样？它嚼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现今的世界的光景，万物并不伏在我们脚下。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引出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比天使暂时微小，能够为我们恢复荣耀尊贵为冠冕。原来神的心意呢，是要将人从堕落之中呢拯救出来，恢复人的管治地位，使到万物再一次怎样？伏在人的脚下。但是怎样可以恢复人的管治地位呢？神的设计，神的计划是怎样可以做得到这件事呢？我们就看下去了，在第九节那里这样说，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成为比天使卑微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作冠冕。他说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这个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的，为什么呢？为万人来到去尝了死味。第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先要成为人，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要死，耶稣基督死的之后呢就会得到荣耀尊贵。因为他为万人尝了这个死味的时候呢，原来呢才可以将人带入荣耀。有时我去想呢，就为什么是这样？不是最荣耀的就不用死，不用死就最荣耀。正如有些人问一个问题，神这么大能这么厉害，其实很简单，大赦就行了，好像人家总统登位的时候整个国家有什么死囚特赦就行了，为什么神又不可以特赦你和我，那搞定了，用不用耶稣基督来去死呢？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不明白上帝那个特性，上帝是有罪的，必追讨他的罪，上帝一定要处理他的圣洁和人的罪恶的关系，才可以将人带到去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原来先是要降卑成为人，然后他先就可以得到这个荣耀。我们去看下其中一段的圣经，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呢已经流行一首诗歌， 就是讲耶稣基督的降卑和高升的诗歌。这个诗歌就记载了在保罗的腓立比书里面，他引用这段的诗歌，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耶稣基督是神，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你读到这里，你就开始明白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将人算什么，就摆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本来是上帝，他落到来人间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暂时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微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自己卑微，全心顺服，过一个在地上顺服的生活。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顺服上帝的旨意，持以至于死，连死都有要求的。怎样死啊，弟兄姊妹？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知不知道死在十字架上代表什么？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要受很多的痛苦。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刑罚，将个人打到遍体鳞伤，将个人的衫来到去撕裂，光秃秃的来到被钉在十字架上高，来到等他慢慢的死，是一种极度的侮辱。就是说耶稣基督受苦成为人，降卑死在十字架上高，是完成上帝的计划。所以神这样讲，所以神要将他怎么样呢？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整段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耶稣基督要成为人子，来到站在人的位置里面，代替人来到去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将他升为至高了。原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藉着完全的信服彰显神的荣耀。大家有没有读过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经常会跟人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几时到啊？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那时向天父祈祷的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可以荣耀你。原来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人，是一种完全顺服的表现。透过这种完全顺服的时候，他就可以站在人的位置，来到代替你和我，去将亚当那种叛逆来到去扭转过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那个小结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人子受死仍然是超越天使，所有的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那些承受救恩的灵效力。譬如他帮去报信，去保护一些人，去通知约瑟几时要逃难等等的事，来到帮助耶稣，来到去渡过些危险的时候。但他不是那个去替人来到赎罪，替人来到去死的位，唯有耶稣他站在人的位置，他愿意由神的位格降卑成为人的时候，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高，只有他才可以做到这样东西。耶稣要来是要扭转人类的厄运，他最终是做什么呢？他恢复人类荣耀尊贵，他要重夺，为我们重夺这个世界的管治权。将来的世界不是交给天使管理，将来的世界不再是撒旦成为个空中掌权者，将来的世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会重夺那个管治权，耶稣就成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主。我们来到去看看神那个永恒计划的历史进程。刚才我说起初的世界、现今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世界，我们知道人悖逆上帝产生堕落，由堕落开始罪恶在地上蔓延，直到今日我们还见到，因着神时候满足，藉着他的耶稣基督差遣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到死在十字架上高，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但是这个计划未完全结局，你和我信了耶稣，我们仍然会面对什么？面对苦难。你和我信了耶稣，仍然会面对试探。你和我信了耶稣，仍然会什么？我们会面对死亡。不过死亡再不是人生的终结，死亡是一道旋转门，带我们去一个更美的家乡。死亡是一道旋转门，带我们去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结局，就是 consummation 这个英文字，中文翻译是圆满实现。几时是圆满实现？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睡了的人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会好像主耶稣的初熟果子复活一样，带着荣耀的身体。那阵时你和我都不会再有悲哀，不会再有哭号，不会再有疼痛。希伯来书里面成日鼓励一班信徒，他要望住哪里呢？望住一个更美的家乡，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我们望住这个家乡，就是将来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望住这个家乡，就是将来永恒的新天新地。这个是上帝应许每一个属他的人祝福。神的计划有一个历史的进程，我们现在在第三个，在一个救赎已经完成的部分，但是属天永恒的国度仍然我们要走下去，坚持到底，来到去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个问题作者一路带我们思考的时候再问下去，这样我们知道耶稣是暂时比天使微小，要恢复回荣耀尊贵为冠冕，那耶稣的死怎样恢复你和我作为人的荣耀尊贵？所以跟住落嚟，佢就要讲点样败坏掌死权嘅魔鬼。喺第二个大段落里边，人子耶稣佢话俾我哋听，要领许多儿子进入神嘅荣耀。希伯来书第二章嘅十节，佢万有因他而有，藉他而做嗰一位，为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万有因他而有，那个是讲谁呢？是讲父神，讲上帝。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那位的神，上帝他藉着他来到去做这天地万物。上帝最后的目的，正如我讲不讲，是要救赎他堕落了的儿女，使到这些儿女呢能够领入去和上帝的丰盛荣耀里面。但他怎样去做到这件事呢？就是下底红色印住那句，使救他们的元首，这个是谁？耶稣基督。上帝藉着耶稣基督，藉着受苦来到去成全这个救恩，是最合适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上帝的计划是藉着耶稣基督成为人子，来到去造成这个的救赎计划。基督成为人子，他是我们完全的元帅，他是我们的什么呢？圣经讲的元帅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领队来的，即好像你去旅行团呢，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呢，那个领队会常常叫你做什么？不要走那么远啊，看着这旗啊，扶着这旗啊，我说叫你集合的时候集合啊，如果不是走失了，我们的旅游车开了，你以前自己搞定了，是吗？咁我哋都通常會按住時間，俾20分鐘你行，俾30分鐘你行。行完之後你點啊？睇咗啲旗仔你就點啊？跟住佢。这個耶穌基督就係嗰個領隊，佢係嗰個救恩嘅先驅。佢作為人子，佢先有開創咗條救恩嘅路。希伯來書話佢做咗咩呢？佢為我哋打通咗條又新又活嘅路。弟兄姊妹，仲记唔记得耶稣佢临离开世界 啲門徒話俾門徒咧，我要走啦。咁啲門徒好唔開心係嘛？咁啊，佢話啲門徒就話：我又要去，我要跟埋你去。咁啊，耶穌話：你唔去得住。咁耶穌就講咗一句説話咩咧？因為腓力問佢：你話俾我聽點去？耶穌就話：我就是咩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跟住係咩啊？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耶稣就是那个带领者，耶稣开创那条路，就是将我们带到去神那里。他就是那个作为人子才可以做得到那个合适的中保角色。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合宜呢？为什么圣经说他是合适呢？大家有没有想想这个问题呢？我就用一些时间去想想，怎样合适法呢？我举个例子，加拿大由保守党转了自由党，转了之后，他会不会用前朝的官啊？当然不会了。他会选任一个大使去中国那里，出任中国那个驻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选一个大使代表加拿大去中国出使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做大使的人应该有些什么的 qualification， 有些什么资格，有些什么资历啊？你会怎么想？他应该很熟悉加拿大才是的，是不是？因为他代表加拿大去跟中国沟通，作为那个桥梁嘛。好了，如果他很熟悉加拿大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够呢？是不是就是他很懂英文，就去到中国里面，就可以跟中国的官员或者跟中国的政治来到去打交道？他必须要什么？他都要是中国通，同不同意啊？他甚至要懂普通话，同不同意啊？最好找那些外交官，他又以前呢在中国生活过，懂中国的文化，那他就可以做到什么？他就可以做到加拿大和中国的中加桥梁那个中保。你明不明白？如果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那你就明白为什么神要救人的时候要让基督成为人子。作为上帝，他本身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是怎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来的嘛。那他最熟悉是就是什么？神本质的东西嘛。他又是参与在创造的计划里面，他明白神那个万世的旨意的时候，如果由他来到去带你进入荣耀，有没有哪一个比耶稣更加是合适啊？弟兄姊妹，你讲出来啊。有没有一个天使可以跟耶稣比较，一个原先的创造者，创始成终的神来到带你行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没有嘛。但是这样不够啊，因为他只是代表上帝。他需要成为人的时候，他跟人一样样相似的时候，他就可以代表什么？代表你和我去到成就那个救恩。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到，神的计划是要令到人子耶稣与人来到去认同。在经文里面他们提到那个是我们重出一个源头，他说那个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同出一个源头。我们都是有标来的，由父上帝那里来的，人由父上帝做出来。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的时候，藉圣灵感人的时候，都是由父上帝藉着圣灵感人在玛利亚出来的。同出一个源头就产生一样东西，同为弟兄。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就好像阿哥要带啲细佬妹进入咩啊？进入上帝嘅荣耀里边，带我哋进入荣耀，不以为耻。阿哥需要同弟兄认同，系需要点啊？佢都要道成肉身，同埋我哋有个血肉之体。弟兄姊妹，基督成为人子，使到我哋可以称我哋为弟兄，不以为耻。弟兄姊妹，当神称神嘅儿子称你为弟兄嘅时候，你觉得是有什么感觉啊？你的地位升高了很多啊，你知不知道？升呢，你想想，神的儿子称你为弟兄姊妹，你不就是跟神那级的同等？弟兄姊妹，你几宝贵的救恩。基督成为人子的时候，更加在这里说，藉着死 来到去败坏个掌死权的魔鬼。为什么藉着死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刚才讲了，人的悖逆就造成了全世界都握在个恶者手里面。人的叛逆是令到我们被个空中掌权者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我们不懂得去找到上帝，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只可以犯罪，我们不可以来到走向神那条永生的路。唯有有一个人他来替我们死，将这个死亡来到去消灭，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高死的时候，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就怎样？胜过死亡。因为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时候，就带给你和我有个复活的盼望。我们不再被死权来到限制。律法里面告诉我们，罪的公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永生。这个就是耶稣藉着死来到去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就成为了罗马书第五章讲过末后的亚当。他作为人类的代表，他一次过将自己的死亡就代替了人类来到去赎罪，将罪恶的权势来到去粉碎。更加重要的，他这里讲到他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你说我不是很怕死的，有些人我想大部分都怕死的，是吧？你怕不怕死的，弟兄姊妹？我想想我都怕死的。其实呢，怕死呢不是死过一刻，我问过很多弟兄姊妹呢，其实他是怕死的什么过程。你同不同意啊？你不怕即刻睡了觉，那些人最希望就怎样？睡了觉就主要接了他走了，是吧？如果不是就怎样？如果一年两年三年很长时间才导致到最后终结生命，你想不想啊？挨尽痛苦。不是，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想要求什么？安乐死嘛，我自己决定我几时去结束的生命嘛，就是这样的意思嘛。其实人都怕死亡那个过程，其实由我们一出世开始，我们就面对死路一条的了。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么劳碌去搵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中国人讲的搵食，搵食搵食的意思是什么？维持你的生命咯。我们中国人有两句好像很毒的说话，顾住你，如果咒咗人哋咩？顾住你收尾过咩？两年，意思即系咩啊？你要面对好唔好死嗰种痛苦啊嘛，我哋系怕噶。仲有咩啊？咒咗人哋就系呢样嘢啦吓，即系你留意到，其实我哋人系好惧怕死亡。人用尽一切嘅方法，今日系点咧？去保护我哋生命，所以最好卖嘅咩咧？健康食品。是吧？最好賣那些就說能夠醫癌症啊、醫乜啊、醫物啊那些的藥，是吧？最好的治療方法就幫你解決了你的痛症，解決了你的不舒服的東西，是吧？你幾多少錢都肯什麼？肯花的、哦、原來我們人是怕死亡的過程。為什麼我們不想死啊，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啊？因為我們這麼辛苦捱了這麼多東西，擁有這麼多東西，無論是物質，包括我們的人際關係，我這麼多好朋友，我有个好好的太太，我有好好的仔女，我不舍得跟他分开，我有很多财产，是吧？所以路加福音的财主说，我都想起个仓库带我的东西去什么？永恒继续使嘛，是不是啊？其实人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人在个罪里面，神的咒诅令到我们叹息劳苦，我们等候得赎。挪亚的名字呢，他做得很辛苦，他爸爸跟他说，我就会因这个儿子得到什么？安息。弟兄姊妹，真正的安息就只有希伯来书里面讲，耶稣基督才可以带你进入安息。因为人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的时候呢，我就成日面对死亡，怕死，死就死，我怎样可以整长命啲？死就死，怎样可以做多啲运动，可以保住自己？死就死，点解可以食边只药可以降低胆固醇三高？其实我哋日日都喺度面对紧死亡嘅威胁。死了今次唔知验血之后出嚟嘅结果系咁啊！医生又话要验多几样嘢， 你有没有心理威胁啊，弟兄姊妹？每一次医生说我再写多几张纸来验呢验鱼的时候，你就心里是不是今次中呢？其实我们就面对着这件事，唯有耶稣基督告诉你将来有更美的家乡，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你这个生命过渡到去永恒的时候，不会再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面对死亡，就是这样我们不再被死权限制，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拒绝继续在罪恶里面。弟兄姊妹，在结束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提我们一件事，他基督成为人子，使到他可以做我们什么呢？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刚才我们讲了，他又代表上帝，他又代表人，他两边都有，将个特性合二为一，就是这样已经超越了天使了。天使做不到这件事，他愿意舍己降卑成为人，那件事是看到他什么？看到他怜悯人慈悲的一面。如果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很尊贵的人，他愿不愿意去变为一个穷人，还要在一个穷家的地方出世，在马槽里面出世，污糟邋遢的地方出世了之后，还要在一个很穷的家里面来到去长大，没啖好食。到他大个要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他怎样？他说人子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一生过着一些穷困的生活，还要经常为人担当忧患，去帮人去医病赶鬼，将福音传过给人，叫人家悔改。他做着什么？弟兄姊妹，他做着一个慈悲的动作。圣经说他以神的事为念，全心全意耶稣基督，他是忠于上帝的召命。他经常在约翰福音怎么说？他说我的食物就是作成差我来者的功，完成父的旨意。差我来者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站在人的位置，过着一种在我们人眼中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生活，他都愿意甘愿顺服，顺服到去死。耶稣基督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讲得更加清楚的就是他处理了人和神之间的罪的阻隔。神一定要罚惩罚人，神的怒气要向人有罪的人发泄，所以耶稣基督是将自己作为祭物献回给上帝。这里希伯来书说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止息神的愤怒，使到神看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你和我的罪之后，我们在神眼中就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蒙召作圣徒。耶稣基督他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他受尽各样的苦难试探。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受试探？很清楚了，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已经去旷野受试探了，那我们熟悉了。耶稣他处贫穷的时候，他却是没有贪婪。耶稣他处丰富的时候，他却是没有自满骄傲。耶稣他处在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是选择顺服上帝。就是因为这样，他凡事和弟兄相同，他一样好像我们有血肉身躯，他一样会累，他一样会灰心，他一样会有不开心有哭的时候，他完全明白你和我每一个人的感受，所以他能够站在人的位置来到替我们代赎。他就是我们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弟兄姊妹，结束的时候我都想讲一个的见证。在建道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叫高明谦博士，早前来到教历代志，他讲了他一些题外话，他一些经历。他讲到他后生的时候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女士去他间教会，入去他间教会要求高传道，就说你可不可以去医院探望我的儿子。当然传道人叫你，即是人家叫你探访你 当然不会推者，他说你可不可以去那里为我仔祈祷，等他可以上天堂。他就讲了这句而已。那高传道就说、我可以去探他，我可以为他祈祷，但是只是他上不上到天堂呢，就不是因为我祈祷去决定的，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来。那这个阿妈就说了，不是的，你去祈祷他就上到天堂了。那高传道就用他的神学告诉他，不是的，上不上到天堂是上帝的意思，不是我可以说他上不上到天堂。来回很多回合，结果高传道拗他不赢，好了好了，就约了一日去探他。当高传道去到医院里面要探这个妇人的儿子的时候，原来看到儿子是睡在床上，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已经睡了在十几年。当他见到这样的情景，他很吃惊，他走过去跟他祈祷，走过去跟他讲福音，是没有反应。但是做传道人，你都会为他来到去做这些动作。原来这个妈妈知道了自己的儿子不会再有很久的生命的日子，可能是几个礼拜，他很焦急的是什么？这个仔能不能够上到天堂，能不能够去到天父那里。你明不明白这个妈妈那种心境？你明不明白她那种焦急？传道人年轻不体会到这个妇人的心肠，她照做，祈完祷就什么了。咁呢个妇人就话：啊，我哋庆祝啦！而家我仔可以上到天堂啦！多谢你为我祈祷。咁啊，高传道就话咩？上唔上到天堂唔知。其实呢个阿妈最需要嘅系乜嘢啊？而家按住神嘅慈爱，佢听咗福音，按住神嘅恩典，佢收到嘅喺神会接佢荣耀。佢需要系安慰鼓励。跟住呢个妈妈就话：啊，我哋庆祝下啦，不如你同我去饮茶啦。咁啊，高传道就话：我哋侍奉咧，唔系要赚钱嘅，即系我哋唔使客气啦。你自己去饮茶啦。咁啊，推咗佢。嗰、那个阿妈就话：唔系啦，同我去饮茶啦，庆祝下啦。咁啊，传道人就话：唔去咧。咁后来呢个做妈妈嘅拍拍佢块面，佢话：高传道，如果个仔而家可以识行出去饮茶，佢都同你一样咁嘅年纪啊。他突然间醒了，他说什么呢？原来他没有体会到一个妈妈十几年的母亲节里面，个仔都不能够陪他喝茶。现在站在面前这个青年的传道，就好像他仿佛他的仔一个年纪，他很需要人家安慰。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人的限制，我们人的软弱里面，我们未必能够去体恤到人的需要。但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不同，他完全明白你，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可以随时随地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来到去求帮助。当他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同佢嚟到飲茶，同佢嚟到慶祝。一個好簡單嘅服侍嘅經驗，但係俾我哋睇到，我哋作為人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跟隨基督嘅時候，我哋點樣學習好似主耶穌一樣，成為一個慈悲忠信嘅大祭司，將人嘅需要帶到去神面前呢？弟兄姊妹，耶穌成為人子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正如這裡最尾那句經說，他為試探受苦，就能搭救在試探裡面的人。弟兄姊妹，沒有一個人可以有耶穌這麼好來到去為你和我來到去贖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替死鬼，替死鬼什麼意思？就是代你來到去孭鍋，代你来到去受苦。圣经里面就没有替死鬼，圣经里面有一个叫替死的神，神的儿子，神亲自成为人替你和我去赎罪。所以希伯来书在第二章开头的时候，我们蒙了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要忽略它。 如果我们忽略它，我们有什么危险呢？它说很容易随流失去，好像一艘船没有锚在水上，随波逐流，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来到去将我们带走，离开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就是现在近时犹太基督徒面对的困境。弟兄姊妹，在感恩节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感恩，第一样要感谢上帝给你和我有救恩。如果不是他肯这样来到成为人的样式来到牺牲，你和我没办法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明天有六位弟兄姊妹见证神的恩典，他见证怎样耶稣基督带他出死入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除了伸手浸的弟兄姊妹，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来到去报答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是怎样？我们要继续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跟随基督，拒绝被这个世界来到去同化。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呢？批判批评的文化，自我中心的文化。今天这个世界是讲性别可以选择，今天这个世界是可以讲安乐死，你可以决定你几时死，完全蔑视上帝的主权。今天的人他可以同性结婚，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去跟他们一样，还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立场，坚守我们的信仰？昔日的基督徒会面对逼迫，我们今天要维持我们的信仰的原则的时候，我们都会被人边缘化，我们都会被人歧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有新天新地，那里是我们要去的永恒美地。让我们一起呢来到朝着的方向继续来到坚守我们的使命，直至到我们见主为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藉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恩之主，又因为他愿意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时候，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使到我们这班怕死为奴的人被释放出来，使到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主啊，帮助我们服侍你，帮助我们专心跟从你，帮助我们持守的信仰，直至到我们进入永恒光辉的美地。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